请弟兄姐妹还是翻开出埃及记第33章第11节，出埃及记33章第11节前半段，这是我们这次交通的主题。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是非常的蒙福，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超过他眼睛所看过的，耳朵所听过的，人心所想过的，远远超过这些。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是呢，神已经预备好给所有爱他的人。今天我们是何等的尊贵，根据撒母耳上第二章他告诉我们，他从灰尘中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到荣耀的座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前也许就像在粪堆中，在灰尘里一样，但今天呢，神把这么大的特权交给我们，我们不但可以亲近他，而且我们还可以与他面对面。昨天我们特别提到，我们神的儿女常常是落在世界里面，或是宗教的世界里面。那神对我们的旨意，他乃是要我们得救，乃是在乎归回安息，得力来在乎平静安稳，但是很可惜，我们常常就是静之不肯，所以我们就被仇敌追逼，以至于我们落在很多荒凉败落的境况。但是我们的主仍然向我们呼召，叫我们只要能够回到他里面，能够安息，我们就能够得救，我们就能够得力。所以神要求的我们的并不多，神给我们的路是最容易的路，他预备我们，只要我们回到他的里面，只要我们来亲近他，他就有极大的祝福等着要赐福给我们。所以在以赛亚书30章18节，他特别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我们。所以我们的神一直在等我们，他准备要施恩，他必然兴起要怜悯我们。我们的神他要来怜悯我们，他一直在等我们，等我们怎么样呢？等我们来学习来等候他。当我们真的懂得来到他的面前来亲近他来等候他的时候，他要向我们施恩，他要向我们施怜悯。所以我们这一次一系列的信息就是叫我们回到主的里面来亲近他。我们很多时候在外面忙碌，但是我们却失去了上好的福分。我们的主呼召我们来回到他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怎么回到他里面，所以他就兴起环境来，就好像摩西一样。摩西他在埃及40年，他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大有才能，但是他不懂得认识神。虽然他听过有关于神的事情，他的母亲在他年幼的时候就告诉他，他说应当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但他并不懂得亲近他。所以神必须把他带到旷野40年，让他这个里面被倒空，所有从前被埃及充满的要被倒空，有一天他能够懂得住在主里面，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是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当他被倒空的时候，他里面向着神的心就单纯了，一个纯洁的心，一个清新的人必得见神。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见摩西他怎么遇见神。那我们的经历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常常不懂得来等候，不懂得住在他里面，所以神没有办法，神只好兴起环境来。所以在我们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才发觉原来神一直在等我们，只要你回到他的里面，只要你回来亲近他，你等候他，等候他的必不至于羞愧。当我们这样被炼净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向着他越来越纯净，一个清新的人必得见神。所以我们今天来看摩西怎么样第一次真正的遇见了神，那是在出埃及记第3章，我们从第1节看到第6节。 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节他讲到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摩西每一天几乎都带着羊群往野外去啊，在牧养这些羊群。在这个时候啊，埃及已经从他心里面离去了，被倒空了。以前他有很大的雄心啊，要靠着自己的力量来拯救以色列民啊，现在他把这一切都放下了。他现在甘心的每一天做最卑微的事啊，每一天就带着他的岳父的羊群往野外去。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啊，神把我们摆在一个卑微的环境里面，一个最小的事啊，一个最普通的事，但这件事情呢却常常是考验我们。若我们甘心乐意的在最小的事情上我们学习顺服啊，有一天神就可以用我们来做大事，可以成为他的器皿。很多时候我们不甘愿做卑微的工作，我们都想要做大事啊，但是大事是怎么来的呢？都是从小事中心来的。所以摩西在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放下了他一切的野心啊，放下了他一切对埃及对以色列民要带他们出来的盼望。这个时候他甘心呢做每一件神安排他最普通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呢，神预备好他了，神就可以来使用他啊。第二节，耶和华的使者就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这个使者就是天使的意思啊，但圣经上特别有一个名词，一个专有的名词，称为耶和华的使者啊，那是指着我们主耶稣所说的。所以这里呢的显现，事实上就是我们主的显现啊。所以呢，他在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所以摩西觉得很特别，因为在当时的何烈山啊，就西乃山，他们又干燥啊，而且温度常常非常的高，因为在旷野。所以荆棘突然被火烧起来，这是常有的事情啊。所以他每天都经过，可是今天他看见的就不一样了，因为荆棘虽然被火烧，但荆棘没有烧毁。所以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个大异象啊。所以这是一个大的异象。为什么圣经上称这个为大异象呢？事实上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会发觉他前后大概有四次讲到大的异象，那这其中的一个大的意象啊。大的意象并不是说荆棘被火烧这件事情有多大，谁能够做比这个更大的事。那为什么称大意象呢？因为这个意象所包括的乃是神全部的心意，乃是神全部的心意。换句话，如果你了解这个意象呢，你就能够了解神整个的心意啊，所以称为大意象啊。所以他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这时候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这一块地方其实摩西常常来，从来他不觉得是圣地，但现在呢，因为神的显现，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所以他什么时候显现，什么时候他的同在，这个地方就是圣地。所以呢，你应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为什么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呢？因为从前奴仆是不穿鞋子的，所以他现在必须要站在一个奴仆的地位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每一次的聚集，主耶稣说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啊，他就在我们的当中，他的荣耀他的同在要向我们显现。但是每一次我们聚集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地方就是圣地，我们都应当把我们的鞋脱下来，我们应该站在一个奴仆的地位，好像 撒母耳所说的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每一次我们聚集我们如果带着一个谦卑带着一个顺服的心来到主的面前，主都要向我们显现，他是圣洁的，他是荣耀的，我们要站在我们该站的地位。第六节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在这里向他启示，说话的这一位向他启示说，我就是神，我就是神，我是你父亲的神，我是你列祖的神。结果呢，摩西就蒙上怜，因为怕看神。所以第一次摩西虽然与主见面，但是不是面对面，摩西把脸蒙起来。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许多的士师也好，许多的人也好，如果他真的见了神的面，他都觉得他不能存活的。所以摩西他必须要蒙着脸。那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代我们乃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我们现在可以凭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就这样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比摩西那个时代，我们更认识宝血，更认识十字架的意义。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特权，我们可以敞着脸来见我们的神。好，那这里特别提到摩西看到这个大的异象，一个大的异象。你知道许多人特别是有在宣传灵恩的人他们常常讲到他们看到异象。那什么是异象呢？异象就是看见，原文的异象就是看见。看见是怎么看见呢？乃是从灵里的看见，因为我们的神是灵，他的启示乃是在向着我们的灵来启示。当然有的时候因着顾念人的软弱，有的时候好像肉眼可以看见一些，或者肉耳可以听见一些，但基本上来讲呢，所有的异象都是在灵里面的看见。看见了什么呢？就是看见了神的心意，神把他的心意向我们启示出来。所以在圣经里面，一方面讲到启示一方面讲到异象。什么叫做启示呢？圣经上你提到启示，你也提到默示。启示就是说呢，神有一个心意，有一个奥秘他不随便向人家敞开的。所以诗篇25篇14节那边特别提到，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近，他必将自己的约，在原文就是秘密，他要将自己的秘密启示他们，向他们分享。所以神有一个秘密神有一个心意，他巴不得能够向爱他敬畏他的人来分享。那所以呢，这个奥秘呢，因着分享的缘故呢，就好像他本来是在一个幕幔的后面，现在这个幕幔被打开来了，所以你看得清楚了所以这个叫启示。启示的话就是说，把本来遮盖的呢，它打开来了。那当人看见了，这个就是成了那个人的意象所以启示是属于神的当他揭开来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了，就成了我们的意象。那什么叫默示呢？默示是讲着我们在里面的引导所以启示是外面的灵里的看见，默示呢是代表我们里面的引导。所以现在摩西已经预备好了他就看见了这个异象。异象是非常重要因为根据箴言29章18节特别讲到，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没有异象呢民就分散。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走在同一条路上呢？因为我们都看见同样一个异象异象不仅给我们方向异象给我们目标而且异象也给我们往前往这个目标迈进的方向的力量所以异象很重要我们必须看见，我们知道方向，知道目标呢，而且我们有能力能够走这条路。所以当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看见那个异象之后呢， 他能够说从此我没有违背那个意向，他不但能够向着标杆直跑，而且他有能力跑完他的全程。所以意向是非常重要，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看见的，都应当在灵里面有所看见的。那每一次我们讲到意向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讲到很多的意向，就好像我刚才说的，很多灵恩人一下看见这个意向，一下看见那个意向，甚至有人我有一次去一个地方，是一个灵恩的教会，他们请我去讲道，那一次我正好讲到以西结的意向，讲完以后他们很兴奋，很多人就来问我，他说他有一些意向，他叫我帮他解释。他就讲到有些意象一下看到一只老鹰啊，有的时候看见有几个小人在头上走啊，所以各式各样的意象啊。那有些意象我们当然知道是从神来的啊，但是有些意象也不一定从神来的啊。但是这些点点滴的意象呢，基本上只是整个意象的一个部分。如果是出于神的话，真正的意象啊，就是我们这边所提到这个大意象，是包括了整个神的心意。那这个意象的内容是什么呢？你如果真的看见了这个意象，意象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就知道，因为神的奥秘是什么？就是基督，对不对？当神真的把我们启示出来的时候呢，你看见了什么？你就看见神的儿子，所以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所以真正的意象是什么？就是看见了主，看见了基督做宝座。但是神的意象是基督，神的奥秘是基督，那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呢？就是教会，对不对？所以一个完整的意象，一个大意象，它的内容呢，一定就是基督跟他的教会，基督和他的身体。所以这是我们的意象的内容。所以也许我们常常看到意象的一部分，这一部分那一部分，但是只是整个大意象的一个小部分而已。我们需要看见的乃是这整个的意象，它的内容乃是基督跟他的身体，基督和他的教会。为了这一点，我想我们需要做一点来解释。我们晓得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二节那边特别提到，第一次提到爱，我们上次讲过，那是亚伯拉罕爱以撒，那个爱就讲到神的爱向着他的独生子，神爱他的独生子，但是呢，他愿意爱我们的缘故呢，把他独生子都舍了，这是神的心。但是如果你读创世纪第二十四章第六十七节的呢，圣经上第二次提到爱，那是以撒爱利百加，以撒是预表基督，利百加是预表教会，所以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如果你看见神的话，你就看见了神的心，他的心上人只有一个，就是神的儿子。但如果你看见我们的主，你看见他的心的时候，你就发觉他的心上人是谁呢？就是教会，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不仅父神有爱，他就是爱，我们的主就是爱，那圣灵也是爱。所以圣灵一住在我们里面，就永远不离开我们。所以很多人他觉得就是说，我们不是一次得救就能够永远得救，因为他不认识真理，他觉得我们会失败，你失败了以后呢，神就要离弃你了。但圣经的话告诉我们，圣灵一到了我们里面以后呢，他就永远不离开我们，一直等到我们得赎的日子，他要确定我们能够得赎，所以他在我们里面长久受苦，因为他不向我们发怒。每一次我们做了不合他心意的事情呢，他在里面担忧，我们常常消灭他的感动。所以我们在一生当中呢，那圣灵在我们里面，他就像鸽子，他只会哀鸣，他只会伤心，他只会担忧。我曾经讲过，在那圣灵的担忧这个字，这个担忧的这个字跟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他极其痛苦忧愁是同个字。所以你知道每一次我们让圣灵担忧的结果是什么呢？圣灵在那里痛苦，就好像主在克西马尼园那个痛苦一样，但是我们却常常让他受苦。可是爱呢，是长久受苦又有恩慈，这是圣灵的爱。所以你看见 当你真的认识神的心，你发觉他是在主的身上，他也是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是在主的心上。所以当我们看见整个意象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知道整个意象的内容就是基督跟他的教会。那我们晓得在保罗大马士的路上，他也看见意象，他看见的呢，事实上也是这个大意象，也是看见了整个基督跟他的教会。所以我想我们这一方面我们都懂，所以我们只是很快的看一下就好啊。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22章，《使徒行传》22章。我们很快的从第6节看到15节，《使徒行传》22章第6节到15节。这是保罗的见证啊，他说：“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晌午就是正午啊，所以太阳光很厉害的。忽然从天上发大光，所以这个大光呢，绝对不是日光啊，因为这个光比太阳光更厉害，而且呢，这个光是从四面照着他啊，所以这个光是从天上来的，不是太阳光，不是自然的光。”他说：“我就扑倒在地。”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真的是遇见主的话，我们都要扑倒在地。今天我们为什么那么骄傲啊？因为我们没有遇见主。如果你一个真正遇见主的人呢，一定是倒在地上。从此呢，他就是想要骄傲，他也没有办法骄傲起来。所以保罗就是这样子，他就扑倒在地。然后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扫罗听到这句话一定很诧异。第一个呢，他从来没有逼迫过神，因为他知道这一位是从天上宝座来的，他从来没有逼迫过神。事实上呢，他觉得他在侍奉神。他逼迫基督徒是因为他觉得这些基督徒呢都在造反，他不认识真理。所以当他听到他在努力的在侍奉神的时候呢，居然在逼迫神，所以这是对他来讲很大的很诧异的事情。而且呢，你知道当他觉得他真正在逼迫的都是地上的基督徒，不可能逼迫到神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你知道保罗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很有学问的人，当时他可以说在这三个世界里面，宗教的世界，文化的世界，政治的世界，他都是很有前途的人。他从来不会称人家为主的，但这个时候呢，他承认有一位主。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拉撒勒人耶稣。”这对他来讲是很大的震撼，因为拉撒勒人耶稣是被人要用钉在十字架上的，是一个羞辱的人。他怎么可能逼迫了他？他现在逼迫的乃是神的儿女，就是信奉这道的人，怎么会逼迫到耶稣呢？所以就是因着这个，他看见了，不但看见了主，他也看见了身体啊。所以我们的主乃是教会的头，他在天上，但所有神的儿女呢，都是他的身体在地上。所以当你逼迫身体的时候呢，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他没有说你为什么逼迫我的门徒。他说：“你就逼迫了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何等的尊贵，今天任何人逼迫你，主说他在逼迫他自己，我们都是他眼中的同人。所以深渊是在他，所以我们不需要为着很多这些事情我们难过，因为我们的主任何逼迫我们的都是在逼迫他。所以但是主没有责备他啊，主知道他有心要追求真理，他只是不明白。所以事实上主的话是很柔和的啊。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啊，他说：“我是你逼迫的拉撒勒耶稣。与我同行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所以异象常常是个人的啊，别人在旁边 看见了却什么都没看见，只看见大光。但是保罗呢，在大光中看见了主。别人只听见有声音，但是保罗听见了声音的内容。所以我们每一个追求主的人呢，我们迟早都要在灵里面看见我们的主坐在宝座上，也看见弟兄姊妹他的身体在地上生活。所以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士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保罗从一开始信主他就信得很好，他马上在经过几年他就能够被神大用。为什么？因为他一信主的时候他的根基就是对的。为什么我们信主啊，一开始那么软弱啊，就经过好多年失败以后才慢慢被带回来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不认识主是谁。我们常常按着天然的想法来想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我们觉得好像跟人家外邦人拜偶像没什么样啊，外邦人拜偶像就要得这些东西，那我们拜我们的主呢，也希望从他那里得什么啊？所以我们不认识。但是保罗一开始就想要知道，主啊，你是谁？接下来呢，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所以保罗一信主，他就知道他接下来的日子呢，他不再凭自己活，乃是为这位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他一开始就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所以一开始他就有一个奉献的态度。那我们一信主呢，大部分我们信主呢，我们只认识他是我们的救主，所以我们什么事情只要有问题我们就找他，这是对的。但是呢，我们迟早有一天要认识他也是我们的主，他负我们一切的责任。但是呢，有个条件，我们必须要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他，完全交在他的手中。今天我们失败就失败在这个地方，可是保罗一开始他就做得很好。你我当做什么？你告诉我我当做什么？我们信主以后呢，一开始我们还是照我们要做的去做，我们很少去问主我该做什么。所以这是我们一开始就失败的地方。但从保罗身上，你看他一开始学得很好，所以他的路就走得直了。但是感谢主，主没有告诉他该做什么，因为主要让他学一个功课。所有的基督的丰富不是你一个人能够承担的，你必须要活在肢体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亲近主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只要我跟主就好，主能够启示我，主的确启示我们，但主启示我们呢，也只是我们能够承受的这一部分而已。有很多地方呢，我们必须要借着跟弟兄姊妹的相处交通，看主在别人身上他的恩典，他的工作，我们才能够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需要好像老鹰一样，我们要高飞，我们需要与主有那种面对面的交通，但是一方面我们就像羊一样，我们要与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走迷了，我们必须要跟弟兄姊妹一同活在肢体的里面。所以主马上就跟他讲，你要进大马士去，在那里我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所以主不直接告诉他，主要他从肢体那边来领受，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好，这个时候呢，他因为那个大光的荣耀不能看见，所以同行的人就拉着他的手进了大马士。所以他一看见这个异象之后他的眼睛就瞎了，但是他里面的眼睛就亮了有的时候我们外面的眼睛非常的好，所以世界上的东西我们什么都看得很清楚，但我们里面呢却是瞎的。所以我们要向着外面我们是看不见的，然后我们的里面就能够明亮。所以一个真正亲近主的人，他在凡事上都看见神的荣耀，在弟兄姊妹身上也看见神的荣耀在他们身上。如果我们看外面，我们都看缺点，但是如果你真的在主的里面来看呢，你就看见每一个弟兄姊妹，不管他刚强软弱，主都有恩典在他身上，主都有工作在他身上。 好，那时候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这个人呢到底是谁我们不知道，但他是一个虔诚的人，所以主知道，人不一定知道，但主知道他。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你不要怕人家不知道你。很多有名的人在台上讲道，像我们这样的人呢，说不定到有一天主斥责我，但很多默默无闻的，就像这个亚拿尼亚，他真的活在神的面前，人不认识他，但是神知道他。所以这个人只出现了一次，后来就不见了。所以你看，神就特别在这么重要的时候，在这么样一个神要使用的大的使徒保罗身上呢，有这个人来给他按手。结果他是一个按着律法是虔诚人，凡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啊。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你知道扫罗听到这个话有多亲切吗？因为他到大马色这个城市来，就抓这些人的，包括亚拉尼亚的。但是亚拉尼亚怎么讲呢？兄弟扫罗。所以你看见保罗在这个地方碰到了主的爱，他说你可以看见他，我当时向上一看就看见了他。所以这句话很宝贵，他说我看见了他，看见了谁呢？看见了基督。因为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虽然有大光照，他没有看见主，对不对？所以他就瞎了。但现在呢，他往上一看，看见了他，就看见了主，就看见了亚拉尼亚里面的主。因为主借着亚拉尼亚对他说话，所以他借着亚拉尼亚就看见了主，就看见了他。当这个他可以代表我们的主说的，也代表亚拉尼亚说的。那他是怎么看见的呢？他乃是往上一看。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看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往下看，那就没有看见主。但你每一次看弟兄姊妹，你都是向上看，你就在他身上看见了主，就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啊，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见主，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所以你看见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看见的这个异象，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大异象，他看见了基督在万有中做元首，他已经登宝座了，他也看见教会在地上仍然行走执行神的旨意，任何碰到这些神的儿女的，都是碰到眼中的同人。所以后来他慢慢的借着时间，借着经历，等到他写以弗所书，他就发表的更清楚了，基督为教会做万有的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以你看保罗看见的就是这个意象。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我想我们也很熟悉，就是以西结这个意象。我想弟兄姊妹对以西结第一章的意象应该也很清楚，所以我也是简单的讲一下就好啊。所以我主要是让我们看见，就是他们看见的意象都同一个意象，摩西看见的也是同一个意象，我们要看见的也是同一个意象。那以西结书第一章，我们知道那是神荣耀的意象，像以西结显现。那我们知道以西结他那时候是30岁，那他被掳已经5年了，所以现在30岁呢，他就看见了这个意象。那为什么这个年岁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知道以西结是生长在一个祭司的家族，你知道你如果生在祭司的家族，你的一生不管做任何事情都是要预备一件事，就是等他到了25岁的时候，他就要进圣殿去学习侍奉神，等到30岁的时候他就正式开始侍奉。可是很可惜，当他准备要来侍奉的时候呢，25岁他就被掳了。等到30岁，他熬了5年，等到30岁的时候，他觉得他可以正式侍奉的时候呢，他却在那里做奴工，为当时的帝国开运河。所以你可以知道他的心是多么的伤痛啊！因为一个人一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现在呢，所有的都毁掉了。可是就在他觉得绝望的时候呢，也就是神开始向他显现的时候，所以呢，他就开始看见这个异象。 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啊，也许我们真的有心来侍奉神，但我们发觉呢，环境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我们常常被工作或者被家庭所绑住，我们真的愿意侍奉神，但这个环境呢是这么的艰难啊。我们想要维持我们的信心啊，仍然在神的面前，维持我们仍然能够保持我们向着神的爱啊，向着神的盼望都不容易的，何况还要借着我们来完成神在我们身上旨意。所以我们就好像以西结当时的光景，可是当往往呢，就在我们觉得绝望的时候呢，神开始向他显现，这样开始向我们显现。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异象啊。所以首先他是看见一朵云彩，满了光辉，像光耀的金晶，就是第四节所看到的。所以一个云彩就来了。那在云彩的里面呢，他看见了是活物，是个活物。我们知道为什么叫是活物呢？原文就是是的，是个活的。为什么叫活的？为什么不用别的名词来形容呢？特别提到活的呢，就代表它是充满了生命。它的特点，活物的特点就是生命。为什么它那么有生命呢？因为它靠近宝座。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常常亲近主，我们靠近宝座，你看我们就有生命，就满了生命。如果我们离宝座越远，你看我们就变成好像没有什么生命，我们都变成非常的软弱枯干。但是这个四活物呢，它就是围绕在宝座的周围的，所以它的特点呢就充满了生命。因为我们的神是生命的神，生命的源头，它是生命的源头。你越接近源头呢，就越有生命。那这四个活物呢，我们知道它正好就代表了神所有的受造之物。因为神的造物，你把它分一分你看创世纪它讲到神所造的动物所有的动物你把它分类了，你就发觉主要是四种野兽之王就是狮子，所以有个脸是狮子的脸那然后呢，家畜里面最大的就是牛所以牛是代表家畜那当然还有人人是主要的，然后还有飞鸟呢，就是鹰代表。那有两样东西没有代表就是鱼没有代表还有就是爬虫没有代表，因为爬虫呢是预表撒旦所以撒旦是借着蛇嘛，所以它就没有代表那海呢，海中的鱼呢，因为那时候洪水经过审判以后呢海中的鱼没有受到审判，所以他们不算在这个里面。所以所有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它就用这四活物来代表可是这四活物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人。所以他说有人的形状，因为在神的受造之物里面呢，人是最高的所以这个四活物呢，主要是代表神对所有受造之物的一个旨意，这个旨意是不会更改的。换句话说，你记得这个四活物，如果你读到后面就知道这是基路伯。当人失败的时候离开了，就被赶出了伊甸园外，这时候在伊甸园的东边，你知道就设立了基路伯，对不对？然后呢，有四面转动发火的剑，对不对？然后人就不能进来。为什么人不能进来呢？因为我们知道基路伯是代表荣耀，神的荣耀，所以圣经上称为荣耀的基路伯。也就是说呢，你如果没有达到神荣耀的要求，你不能够进到神的面前。所以当人犯罪的时候呢，圣经上怎么讲呢？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你必须要通过这个荣耀这一关，你才能进去。但不止荣耀这一关，四面发火焰，火是代表圣洁所以如果你没有经过通得过这个圣洁的关呢，你不行的。那剑呢，是代表神的审判，神的公义。所以你必须要满足神公义、神圣洁、神荣耀的要求，你才能够再来到神面前。所以人会失败，但神的旨意仍然不改变，还是立在那里。神从来不降低他的标准。所以后来神拣选了以色列，盼望呢能够完成神的旨意，但以色列也失败了。只有等到我们主来的时候，他能够满足神的荣耀、神的圣洁、神的公义。所以你记得你进圣殿的时候圣所跟至圣所中间有一块很厚重的幔子 幔子上面绣着基路伯，所以没有人可以通过幔子去见神的，因为这个基路伯呢就挡在这个地方，所以没有人可以进神。只有大祭司一连一次很快的进去，要带着血带着香进去，还要很快的出来，所以是恐惧战惊的。可当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他喊成了的时候呢，殿里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个幔子就是代表我们主耶稣的身体。所以当我们的主身体为我们裂开的时候呢，幔子就裂开来了，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能靠着他的血呢能够坦然无惧的进到至圣所。所以现在的神的旨意呢就借着教会要来完成。那这些基督徒我们都知道他这边提到他很多的特点譬如他讲到他的脚是直的他行走都不会转弯的，据个直往前行。为什么？就代表他们对神的旨意马上的去遵守，从来不打折扣，不会转弯的。我们常常碰到神的旨意太难了我们就转弯了，但他们呢据个直往前行。所以真正认识神旨意的人，他们就是愿意往前去。然后他的蹄像牛犊的蹄，我们都知道牛犊的蹄是分蹄的，分两半的，换句话他跟世界是绝对有分别的，他不按照世界的方式来走。所以然后你再读他就讲，我只简单提一下，然后你就发觉就是第九节所说的他说第九节有讲过，十二节他们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所以他是跟随圣灵而行的。所以我们不但是靠圣灵得生，我们要靠圣灵行事。然后你看见接下来你看见他如烧着的火炭，形状又如火把，这讲到了圣洁没有瑕疵然后你看见他的轮往上面高而可畏，都满了眼睛，所以他满了智慧，能够了解神的心意所以你看见教会在地上就是好像基路伯所预表的，我们无论基路伯无论往哪里去就把神的宝座带到哪里去。换句话说呢，教会不管去哪里都把神的旨意带到什么地方，这就是主耶稣曾经教导门徒的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当这个意象你看见的时候呢，你就看见四活物在地上上面呢是穹苍，穹苍上面是宝座。所以四活物呢就好像车子一样，它不管到哪里去就把神到哪里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光景是正确的话那我们无论到哪里去就把神带到哪里去，把神的恩典，把神的祝福带给各地方去好，然后你就看见呢宝座上坐了一个人子。所以整个意象，以西结看的意象的中心乃是坐宝座的人子然后意象下面这个地方呢还是指着教会所预表的四活物，因为我们靠着主呢，我们里面不但有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好好的来亲近主爱主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满了生命好像活物一样。然后你看见这个人，你看他有腰以上以腰以下分开来的，就说出了什么呢？他又是神子又是人子，如今呢他坐在宝座上。所以你看见以西结看的意象事实上跟保罗看见的意象是一样的同个意象，这都是一个大的意象，就必须要看见我们的基督已经坐宝座了，神的儿女是他的身体在地上执行他的旨意，无论往哪里去把神的旨意就带到哪里，把神的祝福神的荣耀就带到哪里去，这是他所看见的。那摩西所看见的也是同一件事情摩西所看见的也是同一个事情，他看见了荆棘被火烧却没有烧毁这个是指着什么呢？指着主说的，因为我们的主是很荣耀的，可是呢他为我们降卑道成肉身，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子。荆棘是犯罪之后人犯罪之后的产物， 荆棘什么都不能做，你不能拿来做家具，它也不会长果子，你只能焚烧的。但是我们的主呢，虽然从外面来看像个荆棘，但是里面呢却满有神的同在，满有圣灵的恩膏在他里面。所以这是摩西所看见的。但是这个意象不仅适合到我们的主，这个意象呢也适合在摩西的身上。因为摩西经过了这40年在旷野，一天到晚看到这些都是荆棘，他感觉自己也像个荆棘。以前他在埃及的时候，他准备要接法老的位置，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但40年过了以后呢，他能够放下他的自己，他知道他自己什么都不是，只是跟一个荆棘一样，什么都不能做。但是呢，主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与你同在，我要借着你来行奇事，但是呢，却是我的能力，不是你的能力，所以荆棘不会被烧毁。意思说，不是用摩西的能力，摩西的能力只会打死埃及人，但是呢，乃是用神的能力。所以这个时候神可以用他，但这个荆棘呢也代表神的百姓，因为当时神的百姓在埃及受苦，就好像在火窑之中在烧他们，虽然烧他们了，但是他们没有烧毁，他们走的时候还有200-300万人，这都是神的保守。那所以这个意象你给我们看见了，就看见了我们的主，也看见了他的教会，他的百姓。那更宝贵的就是说，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跟弟兄姊妹相处了，就像荆棘，我们彼此都像荆棘，你刺我，我刺你，对不对？刺来刺去，大家都不舒服。但是呢，我们的主却宝贝我们这些荆棘，他以荆棘做他的冠冕戴在头上。所以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他不能不爱弟兄姊妹。如果你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姊妹，你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所以这个是意象，这个让我们看见了，就是摩西的意象，我们也看见保罗、以西结这些所有的人看的意象呢，都是那个完整的意象。好，那你看到了意象以后呢，接下来是怎么样？意象一定带下一个结果，意象就带下了使命。神不会给你看见一个意象什么都没有发生的，给你看见的意象呢，就要把使命托付给你，所以有了意象呢，就有了使命，所以我们再回头来看出埃及记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六节，我们看见神向摩西启示他是神。换句话说呢，摩西知道他遇见了神了。那第七节呢，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所以弟兄姊妹，在当时以色列百姓在受苦，主都看见了，主向着他们发怜悯。今天我们所有的苦，在我们身上的苦，神都知道，他都要向我们施怜悯。所以他说他必兴起要施怜悯给你们，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站对我们的位置。好，现在他看见了以后，他就说了，接下来就说第八节，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那美好宽阔流来雨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所以现在呢，神一方面向摩西启示他是神，一方面向摩西启示他的心意。所以一个真正遇见神的人呢，神的心意要向他打开。所以他的神的心意是什么？他说我要下来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流来宽阔，美好宽阔流满雨蜜之地。所以弟兄姊妹，神向我们所发的意念，实在是赐平安的意念。他看见我们的困苦，他下来呢，就是要为了拯救我们。 脱离埃及，脱离世界，脱离这个宗教世界给我们的辖制，要把我们带到里面基督的丰富里面，宽阔流来于你之地。我们的基督是满了丰富，满了祝福，属天的祝福都是为着我们。但是我们虽然是身在基督里面，我们却活在埃及宗教的世界里面。所以主要把我们带回来，带到他基督里面呢，享受他一切的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呢，神不但启示神的自己给他，神也让他看见了他的心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神明明是住在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为什么说清心的人能够看见神呢？因为他乃是看见了神的心，看见了神的心意。所以接下来第九节第十节，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呼召他做神的同工，所以这就是他的使命。所以你有没有看见，神不但启示神的自己给他，神也把他的心意告诉他，说他下来要拯救以色列。但是神呢，自己可以做这件事，但他不要，他要我们跟他同工。所以神何等的高抬我们。我再说，每一次我们提到侍奉的时候，我们都要感谢神。因为今天你到任何一个国家的元首，你要到他面前去为他侍奉，他根本就要拒绝你。但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呢，他可以独立独行其事，他却愿意降卑他的自己，提高我们，我跟他一同做工，这是何等的尊贵。所以每一次你为主做，即使是去洗几个碗，你也知道那是为着这个荣耀的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做的。有一天他要为着这一点小事，他要赏赐给你，所以这是何等尊贵的事情。但是摩西，神启示摩西神拯救的方法，神呼召他做同工乃是要借着摩西的手，神来做事。摩西以前不懂这一点，这也是我们常常不懂的。我们以为神要用我们，那怎么用呢？就是我们去做事，然后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事实上是神做事，神用我们的手来帮助他。你懂这个差别吗？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为主去做事了，主啊你帮助我，我要去做这件事做那个事。但神不是这样告诉摩西的，神是说我要用你，是我来用你，而不是你来用我。所以一个真正遇见神的人他就明白了神的旨意有了意向呢，就有使命，神就要差他去做工。今天为什么很多的人为神做工？如果说的不完全，如果他所讲的福音不完全，这还说得过去。有些人甚至传了异端，根本就不是神派他出来的，就是因为他没有遇见神，他也没有明白神的旨意，神也没有差他去，他就跑去了，就造成很多的难处。我们来看一出圣经，耶利米书就给我们看到这个光景啊。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23章。21节，耶利米书23章21节，他说，这神说的，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竟径自奔跑；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径自预言。因为当时耶利米那个时代有好多假先知出来，他们被掳了以后呢，他们这假先知就说很好听的话，平安了，平安了你们去了2年就回来了。但是耶利米是神的先知，他说要70年，就得罪了很多的人，从上到下都反对他。所以神就说，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径自奔跑， 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禁止预言。那结果是什么样呢？就是23章31节，耶利米书23章31节，耶和华说，那些先知用舌头说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与他们反对。所以后来那些假先知的下场都不是很好，因为他们没有遇见神，他们也不明白神的心意，他们也没有神的差遣，他们就径自奔跑，说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看见我们有看见异象，明白神的心意，奉神的差遣，为神做工，这是何等的重要。所以有了异象，很自然的就带下了使命。我们知道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也看见了这个异象之后呢，神就给他了使命。那时候在使徒行传第9章15节，我念给你们听就可以了。那时候是主对亚拿尼亚说的，他说扫罗就是他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所以你看，当扫罗真的是在大马士革的路上看见了这异象以后呢，神的使命就临到了他的身上。那以西结他看见了第一章的异象呢，你看第2章第3章，使命也来了。那这一段也蛮重要的，我们看一下好了，好不好？我们看一下以西结，就是在耶利米的后面啊。以西结第2章第3章啊，简单的看一下。第一章他看到了这个异象，第二章神就说话了，他对我说，人子啊，第2章第1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所以你看第2章第2节特别提到神的灵，然后你看第3章第1节到第3节，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啊。这是讲了什么呢？讲了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以西结现在神要差派他出去了，他不但有神的话，他也有神的灵。所以神的话跟神的灵我们要并重，以往呢我们很可能走偏了，我们偏神的话，我们只追求神的话，我们觉得我们只是追求真理，但是呢这后来就变成我们的道理，没有灵，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追求圣灵，追求到一个地步了，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话做平衡，所以我们就容易走偏。但是你看，神呼召以西结的时候，他看见异象以后，神要给他一个使命。神不但有灵进入他里面，神也让他的话吃在他的里面。所以为什么这样子呢？你看第4节，他对他说：“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讲说。你奉差遣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民那里去，乃是往以色列家去；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多国去，他们的话语是你不懂的。我要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他们必听从你。”你看到没有，很奇妙啊！他去那些言语难懂的地方，如果神差他们去，差以西结去，他们反而听不懂，他们会听你的话。但是呢，以色列人非常的刚硬，他说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原来以色列全家是额间心硬的人，看了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我使你的额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他们虽是悖逆之家，你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所以你看见以色列家是悖逆的，就好像我们昨天所讲的，我们常常禁止不肯， 所以反而那些外邦人呢还容易传，但是以色列呢就没有办法。所以你看见不管是摩西也好，保罗也好，以西结也好，当他看见了异象以后呢，接下来就有使命，只要猜他就有使命。但是呢，异象不仅有使命，异象同时有十字架，有艰难。所以你看见这个以西结他要去的地方还不是这些外邦语言难懂的地方，他说你去的话呢，你讲他们就接受了，但你是到这个印着景象的百姓那边去，他们要反对你。但神说呢，我要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所以你知道这条路不好走。所以十字架呢，不但是给我们异象不仅给我们使命，异象也把十字架给我们。为什么需要十字架呢？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十字架的话，他的异象就好像你看见看到一个异象，你在那讲得很好，很美，很起劲，别人也很羡慕你，但是呢你并不是那个人。虽然你看见了，但是呢你并没有真正得着。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听到哇这个道真好，我们以为得着了，但那只是头脑的知识，还没有成为我们的生命。它可能只是一个理想，但它还不是一个实际。怎么样从理想变成实际，怎么样从知识变成生命呢？这就是十字架的功课，这就是十字架功课。所以很多时候追求灵恩的人都喜欢追求异象，但如果我们真的知道异象带来的是十字架，很多人就不敢要了。但的确异象跟十字架是不能分开来的，神一定要借着十字架把这个异象落实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看见约瑟他做了梦，他整天是讲他的梦他的兄弟就说看到那个做梦的来了。的确你光讲你的梦没有用，那神必须要在他身上做工。所以结果呢，他就被卖了，然后呢又下到监里面去了。这什么路？这是十字架的路。所以有一天他的异象变成他的实际，当全地没有粮食的时候呢，只有他可以供应别人。所以他的异象成了他的实际，乃至因着神给了他的十字架。当然我们知道以西结也是如此，摩西也是如此，那保罗是有他特别的感受。所以我们都很清楚，在在提摩太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就保罗就讲了他自己这一段的经历。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哥林多后书十二章，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所以保罗有个很宝贵的经历，他从来不愿意去讲，但现在呢他必须要讲，所以他就对哥林多信徒讲，他说我虽然在讲自己的事情，我自夸其实没有什么益处，但是我现在不得已。那保罗为什么要说他不得已呢？因为当时有很多的犹太信徒，他们虽然接受了主，但他们仍然活在犹太教的光景里面。他觉得呢，人外邦人信主了，你还要遵守摩西的律法规条，还要行割礼。事实上保罗知道没有人可以靠着行律法来称义的，所以保罗不要人受割礼，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保罗不看这些外面的，他乃是注意到里面的，因为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人来的。所以保罗很注重这个，但这个呢就引起了极大的反对，因为犹太教徒呢，他们虽然信了主，他们巴不得所有外邦信主的人呢好像归在犹太教的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耶路撒冷教会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呢，神要兴起逼迫来。就当他被逼迫的时候呢，他们就往各地去，后来就来到了安提阿。安提阿我们知道巴拉巴就被派去，巴拉巴是一个安慰者，很会劝慰人。 所以巴拉巴一去了以后，看见这些人在这里聚集，他就很高兴，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见神的恩典在他们身上。所以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巴拉巴一去他就赞美神，他看到神的恩。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在宗教的观点里面很可怕，所以今天我是耶路撒冷派出来的，我们这耶路撒冷是所有中我们整个基督教的根源，今天我派到你们一个新的教会里面来，让我看见的都是你们的缺点，因为好多地方你们都不懂。但是巴拉巴不一样，他是一个劝勉的人，他没有看到人家这里不合那里不合，他看到都是神的恩典，他就高兴起来了。然后他这个人又是度量很大的人，他知道这个地方很宝贵，他一个人承受不了，他知道有一个人可以，他就去找保罗。那是保罗隐藏起来没有人知道，所以他就去找他。在原文那个找呢，就是很仔细一家一家的找，最后把保罗找出来。所以当保罗过来同工的时候，没有多久，整个安提阿教会就给他看见非常的不一样。人家不知道怎么来形容这些人，因为他们每一天的生活言语行为都离不开基督，所以他们只好称他们为基督人，就是基督徒的意思。所以你看见今天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呢，给人家看见是犹太教的一支，所以神必须兴起环境来呢，在安提阿重新起手，所以基督徒被称为基督徒来自从安提阿起手。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有宗教的观念我们都不懂，没有办法脱离。所以保罗就是因着这个缘故呢，现在他所传讲的道呢，人家要攻击他，所以这些人呢就影响到哥林多教会的人。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指责他们很厉害，但保罗指责他们的时候呢，你读哥林多后书是流着眼泪，昼夜流眼泪。我们要责备人很容易，但我们很少是一面在那里为他们流泪祷告，然后我们才来责备人，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责备人家就不能接受，因为看不到爱。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呢就被他们攻击了，就被这些人攻击了。那他们要攻击保罗的信息，那怎么办呢？他们要先要攻击保罗的这个人，如果这个人不对了，那他讲的话就不对了。所以他们就觉得保罗不算什么，我们的十二个使徒后来又找了一个使徒来代替犹大，这十二个使徒都在耶路撒冷，保罗算什么？他讲的话哪能够算什么？在耶路撒冷，你看我们还在行割礼的，保罗讲话怎么算？所以他们要攻击保罗的职分。所以保罗不得已埋藏了14年的那个伟大的经历，他只好说我是不得已的，所以这个时候他才讲出来的。他如今我要说到神的显现和启示，所以他现在把他的经历讲出来。这个显现我们知道在原文就是异象，原文就是异象。所以他说如今我要说到主的异象跟启示。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为什么一方面是异象一方面是启示呢？因为启示从神那里出来的，异象是人接受了以后呢在我们里面在灵里的看见。所以他现在要讲到主的显现跟启示，主的异象跟启示。他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所以你当他在讲这个的时候，这是14年前的经历啊，真的不容易。因为今天我们如果真的有个大的意向啊，我们14天都守不住了啊。但是保罗呢是14年他才讲出来。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做见证啊，我们很应当做见证，但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做见证呢，其实见证我们也蛮伟大的啊。一方面好像主很伟大，那一方面我们也不错啊，主还能用我们啊。所以但是保罗很小心，因为越是大的见证啊，越是大的意象呢，他很小心，因为怕怎么样呢？怕被看高了，看过于所当看。因为我们人，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所以你看他在讲他的意象跟启示的时候啊，他终于讲出来了，他不得已的讲了，就讲了呢，也讲得不清不楚的，也没告诉我们太多。就是说他仍然要保留，主要是说他要证明他是从主那里直接得到的启示所以他的话呢是靠得住的。所以 所以他说他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去。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啊，把天分成三层天，那一个天呢就是我们头上的这个大气层这个天，然后还有一个天呢就是外太空整个天，宇宙天，那在宇宙天之上呢就是神的宝座，也就是三层天，所以他是被提到宝座去的。所以他说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就换句话，他这个被提呢到底是连身体被提呢，还是灵里被提呢，他不清楚，因为他就是在灵的感动里面就被带去了，因为带着身体去他不知道。他说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然后他就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所以很多人读这个读这段圣经就误会了，他就觉得就是说他被提到三层天，被提到乐园所以呢乐园就在三层天，但这是因为误会了这里的话。因为这里这个被提他被提到三层天然后被提到乐园呢，在原文它不是向上提，它这个字呢可以向上也可以向下，所以它是被带到乐园，所以乐园不一定在天上。但事实上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知道乐园事实上在地底下，在阴间就是阴间，就是说它有分成两个部分。所以你记得主耶稣曾经做了一个真实故事的比喻，所以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就是在路加福音十六章特别讲到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主耶稣连名带姓的点出来，表示这是真实的事情真的有一个财主一个拉撒路，就财主在过日子的时候那尽情享受，就死的时候就到了阴间去了。但拉撒路呢却去了什么地方呢？去了亚伯拉罕的怀抱。所以你发觉这两个地方呢都是死人去的地方，但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常常不懂因为雅各也是悲悲惨惨下阴间谁都是下阴间，但是一直到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就给我们看见了，虽然人死了都去阴间，但是基督徒信主的人呢是在阴间的那个一个部分叫乐园，其他的人呢是在阴间看得见，但是有鸿沟挡住，就是有隔离了。所以财主就很后悔，因为没有不认识主，浪费了很多时间。那今天呢，我们很多认识主的人，我们还是不认识，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爱这个世界，爱这个会过去的事物，就我们就很可惜。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主住在荣耀里面，我们将来也是被带到荣耀里面去的话，那我们今天就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财主跟拉撒路在不同的地方。那财主在受苦，我上次有跟弟兄姊妹交通了一点，那财主在受苦，他怎么样？口非常的干，希望沾一点水到他的舌尖都好。所以你看见人在阴间多受苦，那个好像从里面发出火来，需要水，只要有水沾一点，他都高兴。但是呢，他看见拉撒路很舒服的躺在亚伯拉罕怀里面，很享受。可是他在地上的时候呢，舒服惯了，有很多的仆人可以差派，所以到了阴间呢，老毛病还是没改，叫亚伯拉罕差派拉撒路来一点水沾在我的舌尖上，你看，所以人活的时候怎么样，死的时候还是怎么样子，还是要差派别人。但是你没有办法，中间就有隔离， 没有办法。那为什么亚伯拉罕，为什么拿撒路他不会口渴呢？那是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说我渴了，他为我们承担了这地狱的渴，阴间的渴，所以呢，我们就不再渴。所以信他的人啊，不但不渴，还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泉源，所以一点都不会渴。那这个时候，这个财主多么希望啊，能够差派有一些人回去告诉他的兄弟姐妹，但这不行。因为如果他们有先知去传讲，他们都不相信，谁就算有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不相信。所以我们的主真的从死里复活，他们还是不相信。但是这也给我们看见啊，有好多我们的周围的家人亲戚朋友他们还不知道，他们就好像财主的那些家人一样，他们还不认识神。所以我们趁着我们还有今天啊，传福音给他们，为他们带到，不要让到了有一天啊，他们真是怪我们，为什么我们没有强迫他们多跟他们祷告，多鼓励他们，所以那时候太晚。那我们晓得当那个跟主耶稣一起定强盗的那一个人悔改信主以后，主说呢，今夜你就要与我一同到乐园。所以你看这个强盗只是在临时的时候他接受主，他就可以去乐园。所以保罗就是被带到三层天啊，也被提到了乐园，然后就听见了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所以保罗他说，他现在自夸固然无益，但是他不得已的，所以他就讲了一点点，讲了也讲得不清不楚啊，他不太愿意讲太多，免得人家把他看高了。他也没有讲他到三层天到底看了什么啊，他也没有说他到乐园里面听到了什么啊。他说，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所以真实有属灵的经历的呢，应该是过一个隐藏的生活，你不是随便的来做见证啊。那我们的见证是真的是要是为着主在做见证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做见证很容易被人家看高了啊。所以保罗这个大意象不得了的，因为如果一被人家看真的知道的话，那真的是不得了。那所以很多人就在研究啊，到底他在天三层天看见了什么，到底他在乐园里面听到了什么啊。那当然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可是你如果读神的话你就知道啊，他到三层天看见了什么。因为在三层天里面啊，没有别的东西，就是宝座跟坐在宝座上人子啊，在神的右边，千万的天使天君围绕在那里赞美，沙拉佛基路伯在那里唱圣哉圣哉圣哉，二十四长老四活物在那里敬拜。所以你如果去读不管是但以理书第七章也好，或是启示录第五章也好，你都看见这样一幅图画。所以保罗虽然没有讲到他在三层天看到什么啊，但是很清楚的，我们知道他就是看见那个宝座跟坐在宝座上的那位荣耀的人子，所以这就是他的意象。事实上，然后他又听见了什么呢？他的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在乐园里面都是那些蒙恩的人，所以蒙恩的人在那边在讲那些隐秘的话，讲什么话呢？当然可以讲很多他们蒙恩的经历，但更重要的，他们在等候啊被主带到那个荣耀里面去。因为我们的主已经进入了荣耀，他是出熟的果子，那他们在那里等什么呢？就等我们，等到时候到的时候呢，得胜者被提到宝座，主回来以后呢，来到了空中啊，这些死掉的人就可以复活，或者一同进到荣耀里面啊，一同进到空中与主相遇。所以你就看见呢，他们在讲什么？讲到他们的前途， 这前途是非常光明的。他们实在是感谢主，不是他们比那些别人好，乃是因为神的恩典临到了他们。多少是他们背逆，他们顶撞，但神用他的爱融化了他们。所以今天他们能够在乐园里面说呢，如今我成了何等的人，乃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靠着他的怜悯。所以一方面他们讲到他们恩典的故事，一方面讲到我们的前途何等的光明，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要一同被带到荣耀里面去。所以这是他看见的。所以你看到没有，一方面看见什么呢？看到宝座，看到人子，一方面看见了蒙恩的人在哪。所以这个就是意象，对不对？基督跟他的教会。所以他说我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至高，所以有一根刺架在我身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至高。所以这个刺所代表的，就是不，就是他让他很不舒服，在原文这个刺是一个很粗的棍子插进去，这很难受的。这个是保罗说，这个是撒旦的差役，从撒旦来的，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他为这件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因为保罗看见这么大的一个异象以后，他巴不得他在传讲的时候，他这个人呢，能够实在是不但话能够感动人，他这个人所散发出来的就是那么刚强，这么勇敢。但是很奇妙，神却不是这样的做法。所以保罗出去有了这些异象，保罗去传福音呢，他反而常常又软弱又战兢。他到加拉太教会去的时候呢，他的眼睛也看不太清楚，所以他说呢，那时候你们爱我呢，甚至巴不得把你们的眼睛挖下来给我。他说我的身体这么软弱，你们没有轻看我。照理说，今天譬如说有一个传道来这边讲到神的大能、神的医治啊，神怎么样啊，借着他的手医治了很多人，然后他自己病恹恹的，你看对不对？我们都不喜欢这样的人，但是保罗就是这样的人。但是加拉太的信徒呢，知道他。所以保罗说，你们当时接待我就好像接待神的使者，好像接待耶稣基督一样。所以神就是这样子来使用他的仆人。所以保罗为这个事三次求过主把这个刺拉开，这是从撒旦来的。但是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意思就是说呢，你虽然不舒服，但我的恩典能够托住你。所以你看见主的做法啊，常常他不是把你的刺拿走，他给你恩典。所以我们常常做一个比喻，船在海里面行走，碰到了礁石，不能走了，那怎么办？我们就希望这个礁石能够挪开，所以我们祷告，求这个礁石能挪开，但是主没有挪开，但主只是把够用的恩典给我们，所以水就涨起来了。所以礁石还在，但他能够过得去。所以很多时候主也是在我们身上做这个工作，特别是如果我们真的有意向有使命的时候也会有十字架来对付我们的肉体。所以那个刺呢，是刺在他的肉体上面。所以为什么那么多爱主的人好像他们的日子过得那么辛苦呢？其实是怕他们自高，但是主的恩典也够他们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你要经历神的能力吗？神要先要你经历你的软弱。保罗以前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摩西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但有一天被带到了软弱的地步，神能够用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条路就是这么走的。那保罗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一个祷告的榜样。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了10次100次，但是保罗祷告3次有神的话了，他就不求了，他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不一定按照你的意思，但如果你明白了，你顺服呢， 你就经历到他的恩典，经历到他的能力。因为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你看见这个赦免是从撒旦来的，那有时候我们很怕仇敌来的，但是神在仇敌之上。意思就是说呢，神可以借着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呢，来建立我们，来荣耀主。所以你看见约伯的经历就这样子，对不对？刚开始是仇敌一次一次在攻击他，神允许，但这个攻击是从仇敌来的，但最后呢，仇敌就退去了，最后呢，约伯就得到双倍的祝福，得到长子的名分。用新约的话来讲，他最后就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所以在这里保罗就不再求了，他知道了啊，所以他现在反而怎么样呢？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所以我们通常都喜欢夸自己的得胜，我们软弱的把它藏起来，因为怕人家知道。但是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他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当他夸他自己软弱的时候呢，在他的身上人看见基督的能力在覆庇他。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应当要经历的。所以现在呢，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痛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所以弟兄姊妹，意象绝对带下十字架，真实的意象绝对带下十字架。十字架让你有个结果呢，你经历到神的恩典，经历到神的能力，而且呢，你能为着基督的缘故，能够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没有异象、没有十字架的人啊，看了这些都跑，巴不得能够逃走。但是呢，他现在有异象，有使命，有十字架，他宝贵这个十字架，他现在呢，以这一切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起来。所以保罗因着有了异象，有了十字架，所以他说从此以后我没有违背那个异象，没有违背那个异象。他说他活在这个异象跟这个启示的里面，这个异象不但给了他的方向，也给了他行走的力量，让他经历到基督的能力跟恩典。所以他到晚年的时候，他怎么说呢？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如今从此以后神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这是保罗。所以你看见异象多重要，使命多重要，十字架多重要。摩西也就是因着看见了这个异象以后呢，他就活在这个异象跟启示里面，成为神家里面忠心的仆人。所以圣经常常看到主怎么说呢？神说我的仆人摩西。现在很多时候我们自称是神的仆人，神不一定认账的，但是有些人呢，你看神为他做见证，我的仆人摩西，他是在我的家里面尽忠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活在这个异象跟启示的里面，他经历到神的能力跟恩典，所以他喜欢夸他自己的软弱。所以一个清心的人就必得见神，他毕竟看见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何等的需要像摩西来到这个阶段，最起码我们要有异象。有了异象呢，我们就有方向，有了异象我们就知道怎么来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就能够经历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主的能力在我们这个软弱的人身上要显得完全，我们就能够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爱的，可喜乐的，我们能够一生忠心的来走主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这就是摩西所学的功课。我们低头一些祷告。 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啊，你一天一天的带领我们与你越近越亲。今天你让我们学习啊，看见这属灵的启示跟异象，让我们看见你已经进入荣耀，坐在宝座上。那些爱你的人呢，在地上要执行你的旨意，按着你的命令，按着你的旨意活在地上，好让你的旨意行在天上，也要行在地上。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不但给我们异象，你给我们使命，给我们呼召来为你而活，你也给我们十字架来对付我们的肉体，好让我们真的是经过这十字架的功课，我们虽然是软弱，但在你里面能够刚强。主，我们虽然是好像有刺在身上，但是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让我们也能够像保罗所说的一样，我们能够以软弱、以凌辱、以极难、以逼迫、以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这一切如果是从你来的，都为了建造我们，都为着要荣耀你，都为着要能供应你的教会。主，我们感谢你，愿这些话不轻易的过去，愿这些话不仅仅是成为知识，乃是成为我们的生命，让所有的这些梦想能够成为实际，好，我们真的活出来，能够见证荣耀你的自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